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就是路德记隐藏恩手系列。那我们将会从路德记这本短短四章的中的发现一个真理。这真理就是，当你感受到与神距离很远的时候啊，其实呢，神正在你的背后工作。那路德记的历史背景可以从这个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这里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扪心自问呢，今天的世界还也不是这样吗？也是一样嘛，对不对？那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心意，按照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哦，有多少人是真正遵循神的旨意呢？但是其实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同样的，哦，就是在这个混乱时代里，我们看见神却在一个很平凡的家庭，哦，产生悲剧的家庭里面呢，我们看神施恩的手在帮助，更是拯救他们，更是施行他的施救赎的恩典。那路德记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这真理就是上帝的沉默不等于是神缺席。那神的隐藏正是神的工作。那你注意到没有，其实如果你看这个路德记整本书的时候，你发现他没有记载神迹奇事，他没有讲说天使向他们显现，他也没有说有先知说预言，哦，没有这些很轰轰烈烈的事情，而是在很平凡很老百姓的那种生活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引导，神的帮助。他也没有记载神说话。那所以这本书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跟计划呢，他在他的这个故事里面的每一个主人翁里面呢，每一件事情的转折点呢，我们看神的手正在推动了整个事情的发展。路德记第一章呢，当纳俄米说我空空的回来的时候呢，他说却不知道神已经预备陪他走过他生命的低谷。如果你看第二章的时候呢，那这个路德来到波阿斯的田里面呢，那圣经形容他们的相遇啊是恰巧，那其实不然，那他那其实是神精心设计的巧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当波阿斯在麦田里遇见这路德的时候呢，有谁会想到说那是神预备救赎之路。到了第四章，那当路德的孩子俄贝德出生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已经为大卫王朝跟弥赛亚耶稣基督预备了这个道路。那这个就是我们奇妙的神，他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成就他的计划。隐藏的恩手系列呢，一共有四讲。那在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会发现说，那位在伯利恒田间动工的上帝呢，如今仍然在你跟我就是平凡人的生活里面呢，他运行。那神没有说让拿俄米脱离他所面对的困境，而是透过路德的忠诚、波阿斯的恩慈，一步一步的成就他的救赎计划，并且呢，他神所设定的这个救赎计划是远超过纳俄米的想象。那不只是解决了这个纳俄米燃眉之急，更是孕育了伟大的未来。那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王，我们都知道是出自他的后裔，而最终呢，我们也知道说弥赛亚耶稣基督也由此而诞生。那今天我们要从纳俄米的哭声开始，哦，看神如何将他的受苦变为甘甜。我们分三大点来讲。第一点，我们谈到当盼望破灭时，那神的恩典暗中运行。第二点，他凭信心选择忠诚，那神的恩典必显明。第三点，前路无望时，神已预备救赎之路。我们先看第一点，那盼望破灭时呢，那神的恩典在暗中运行。在路德记一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纳尔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纳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 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纳尔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那四世时代呢，是以色列历史当中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时期。那在那个时代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重复的犯罪，而因为那犯罪呢，他们受到神的管教，受到神的刑罚。所以当他们受到刑罚的时候呢，他们就向神呼求，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施恩的手，就收掉他的那个管教，就施怜悯拯救他们，兴起的士师来拯救他们。可是不久之后呢，这些以色列人又在犯罪，他们陷入这种恶性的循环里面。那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个在路德记开头所说，国中遭遇饥荒。那这个饥荒呢，很有可能不是偶然的一种自然的灾害，而是神对以色列人犯罪的一个管教。那律法书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人背逆神拜偶像的时候，那神会使天变为铜，使地变为铁，不再降雨。所以饥荒呢，常常是什么？往往就是神呼召百姓悔改，从最终回转的一个境界。那饥荒看起来呢，好像是灾难临到，但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是神施恩、神施怜悯的第一步。那神怜悯人，他希望说接着这样，人能够回转，人能够悔改归向他。因此呢，借这个机会，当他百姓受到刑罚的时候呢，那他能够施行他的拯救。然而面对这种严重的饥荒，那时候那以利米勒，那作为一家之主，他如何做选择呢？我们看见他做了一个选择，他的选择就是迁往这个摩亚地。那弟兄姐妹，表面看起来呢，这样的决定是很理性的啊。当然我们知道你没有食物嘛，这样你当然去到一个有食物的地方才能存活。但是呢，如果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他这样的决定虽然好像很合理性，但是确实没有信心的表现，而且是充满一个危机的表现。那根据犹太传统呢，其实这个以利米勒啊，他其实是当时候所谓一个家族之主哦。那他给这个根据这个犹太的传统呢，这个以利米勒呢是被看为一个错误的榜样啊，就是不好的榜样。因为作为这个伯利恒的重要人物呢，他本来是应该是带领啊他们的族群归向神的，但是呢他并没有如此做，他选择离开神，选择离开神所赐的应许之地的地方，他另找出路，带着全家逃往这个摩亚。那同样的，今天当困难来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是选择逃避呢，还是我们选择去面对？我们是寻求自己的解决之道呢，还是我们寻求神的心意？那我们都知道后来都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这个以利米勒的悲剧发生了，就是以利米勒他死了，然后纳尔米成了寡妇。那不但如此呢，两个儿子也娶了这个摩亚女子，十年却没有孩子。不久以后，这个两个儿子也相继的去世。那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如果拿这个纳尔米的处境，我们可想而知了。你要在古代的社会，一个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的老年妇女是非常可怜的。她一下子失去了生命中的至亲啊，就是等于她失去了一切的所有。那纳尔米没有了这个经济的来源，那在古代啊，没有像现代的女人这么幸运啊，这么有福气啊。现代的妇女都能够自立啊，都受教育，都能够靠自己养活自己。Okay? 那纳尔米没有社会地位，原来在当时候啊，所有的社会地位主要是通过男性的成员而来的。另外呢，就是没有未来的保障，那没有儿子，意味说是纳尔米他没有一个养老依靠。还有呢，纳尔米没有回娘家的选择。那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就很有可能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世了。那你看第五节这里说啊，你看他这里说用剩下哦，剩下这个词来形容纳尔米，就像灾难后的幸存者，什么都没有了。那最近如果你看到这个泰国的或者缅甸的那个地震啊，整个成为废墟的时候，真的什么都没有。剩下就是那个活的人，就是这种情况。 那弟兄姐妹，如果换成先你是纳俄米，你会有什么感受？那你可能会说，哎呀，即使啊，你心里面也有感叹，会吗？你说即使是神的管教，但神是不是也太残忍了？那为什么我要受这么重的苦？那弟兄姐妹，那圣经没有明确说这是因为纳俄米的罪导致的惩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苦难呢，有时候呢是出自于神的管教，那有时候呢是自作自受，有时候呢是要信心考验，有时候呢是神奥秘计划的一部分。那无论如何，那神允许苦难呢，不是要毁灭我们，而是要在苦难中显明他莫大的恩典。那我们每个人都有没有可能都经历过纳俄米这样的一个遭遇啊？什么样的遭遇呢？就是那种是生命被掏空的那种时刻，一无所有的时刻，甚至是更无助的状况，我们都可能遇见过的。比如说你失去工作，那因为你的生命价值意义在于工作，你失去工作等于失去了价值。你失去健康啊，似乎好像觉得明天也失去了，甚至连未来你也失去了。你失去关系，那似乎也失去了爱啊，梦想破碎了，那一切突然之间呢陷入了黑暗，好像天整个天都要塌下来。我想那种绝望，那种迷茫，应该如何面对呢？应该如何继怎么样的继续呢？那心中的苦由谁知道呢？我想这种时候呢，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很自然的说，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是我？那我该怎么走下去？希伯来书劝勉我们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那我们从圣经中我们都知道，约瑟在监牢中，大卫在旷野中，还有但尼里在狮子坑中，那他同样也经历了生命被掏空的时候。在这种前进无路后退无门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神的恩典就常常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以最不寻常的方式向我们显明，那爱我们的神绝对不会撇下我们不顾。或者我们往另外一方面去思想一下，那如果说这个以利米勒一家没有去摩亚的话，那路德就不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那如果纳米不会陷入那种绝望的境地，那可能后面美好的故事呢或者不会发生。那看起来呢，我们看见一个平凡人这种破碎的处境呢，最后能够转化成那个祝福的源头。那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呢，我们真的是无法想象的。我们总以为说平凡人，我们想面对这样的一个悲剧，但是你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能够明白，不能够理解得透，对吗？当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啊，被裁员了，婚姻关系破裂了，或者失去亲人了，这种打击，或者家庭的一些的困难艰难，那你不会明白，你也没有答案，没有人可以给你很好的答案，没有人可以安慰你，你心中是非常非常的苦。但是当你走过这一切之后呢，我相信我们像约瑟这样子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也就是说弟兄姐妹，那神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暗中的引导我们，带领我们。那特别是当你感到一无所有的时候，不是神遗弃了你，好像一块田这样必须先被清除杂草才能重新播种一样。因此呢，当人面对困境的时候，当你感到前途茫茫的时候，那弟兄姐妹，当医药报告不如你要的时候，你要相信神的恩典。从哪里可以看见？那神为了我们差遣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使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神将这一切最好的就是耶稣都赐给我们了，难道神真的不会爱我们到底吗？我想不会的。我们要相信神不是沉默不言了，我们常我 你知道我们说神是 being in becoming， 意思是神一直在工作。耶稣说我父工作直到今天也在工作，意思是什么？在平凡人的生命当中神同样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信靠他。第二，我们看凭信心选择忠诚，那神的恩典必显明。我们继续读哦，这个六节到十五节，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念。我们请弟兄先来，然后姐妹应啊。弟兄先来，第六节，他就以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姐妹来，一是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去。那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得平安。于是那儿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那儿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愿再有丈夫。既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哪、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你也跟你的嫂子回去吧。那在路德记第一章的时候，有一个关键词重复了整整十二次，就是回去跟回归。那在希伯来的原文的意思呢，这不单单只是指这个地理上的返回啊，更是指属灵意义的那个回转的那个意思。那纳米决定回去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看第六节这里说，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那弟兄姐妹，这句话有两个重要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呢是主动的，也就是说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犯罪了之后呢，神并没有放弃他们，仍然眷顾他们，给他们粮食吃。因此我们看见上帝的信实不会因着人的不信而改变他的施行他的慈爱。第二，那当我们听到真理接受好消息的时候，我们才能改变方向走向新的道路，这就是一切转变的起点。纳俄米先听到好消息，然后听好消息后他就有个决定，他说我要回去。那就好像什么，就好像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也是如此，我们听到真理的时候，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那我们要接受，然后我们要遵行，我们要转回转，这个就是生命转变的开始。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我们看见说这个回转不只是一种环境的一种转换，或者是要我们改变某一个行为，我们看见说其实更是一种内心深处的一个转向神，一个 turning。 那我们看见纳米在这个摩亚地他经历了痛苦，现在呢他听到神眷顾他的百姓，他就决定回去神那里了。那从刚才经文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个三个女人的他们截然不同的一个回应。我们先看纳俄米，然后他选择回去犹大地，然后尽管说纳俄米心里充满苦涩，他很心里很愁苦，但是呢我们也看见说他选择回去，虽然说他很多的埋怨，但是我们看见什么，他的这个回归其实他向恩典跨出了很重要的第一步。 那提醒我们转向神呢、啊？我们转向神，肯定是一个对的选择。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转向神，我们总觉得说等事情摆平了 ，OK， 等我完全完整了、哦、我才转向神。所以我们给自己有很多条件，我们以为神对我们有期待，我们才可以转向神。其实不然，很多时候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在我们的原地啊，弟兄姐妹，我们在破碎当中，我们在艰难当中，我们在不完全当中，我们转向神，神接纳我们。那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句话告诉我们，就是神不要求我们完全完整才转向他。虽然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转向神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自己不够格，不够资格，不够条件，其实不然，就是在我们原有的地方里面，原有的破碎里面，我们要转向神。那纳米就对两个儿媳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那 要知道在当时，我刚才我说了是四世时代啊，这个时代是个人任意而行的时期。那在任意而行的时期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婆婆，这个婆婆她很有他们的全家，他们很有情谊的，她想到的是儿媳的前途，她就劝他们，她说你们回去吧，你们回去你们的家乡，你们重新开始，你们还年轻，你们可以再结婚，你们可以再生孩子，不必跟着我，我很愁苦， 我丈夫没有了，我的孩子也没有了，你们何必跟着我呢？但我们看见这个两个儿媳在这个混乱，这个所谓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里面呢，他们特别有爱心，特别有孝心啊，他们就是不舍得离开啊。哦，他们起初是不要离开他们的家婆的，他们就是在那边想说，不然我跟你回去吧。两个都是这么认为，他们都很有孝心。那这个在那个时代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哦，这个厄尔巴就是那个大媳妇呢，开始的时候她也是拒绝离开，哦，她要跟随她的家婆，但是过后她听了她婆婆的分析之后呢，最终她选择回去自己的民族去。对她来说这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发现圣经没有谴责她的决定，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弟兄姐妹，那神对每个人引导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只知道说这个厄尔巴选择了这个理性跟这个明智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没问啊，这样子到底是有错还是有对，是对是错。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明智合理的道路啊 ，OK， 那因为人的一生是错综复杂的，所以你在任何的处境下，你做的环境或的决定啊，都有它的可能性的结果，是不容易的，不是一刀切说你做的决定肯定是对的。但是呢，有一点我们肯定是，你每次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你要考虑到的是，你要问你的动机是什么，你为谁做，那么你如何做，它的结果是什么。如果结果是荣耀神的话，如果结果是讨神喜悦的话，那么但是你要考虑的整个处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只能够说任何的决定不一定是错的，但是一个好的决定一定是包括一个信心的决定，带着信心，带着说信靠上帝的那样的一个决定。那路德呢就舍不得离开纳尔米，经文讲到他舍不得，他对这个婆婆家婆很有孝心，也很真诚，他选择一条在人看起来呢是对自己不利的，是毫无希望的路。十六节，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十六十七节，是圣经中最美的经文之一啊。来，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葬礼， 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那从这短短的几句话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路德身上有几个特点。第一，那我们看见他有身份认同的尾声，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第二，那他是信仰的尾声，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当然他不表示说这个路德对于耶和华神有完全的认识，不是的，而是他的信心很有可能是初步的，但是他很有可能说他的家婆在信仰的影响，或者是甚至受到他的离开的先生的信仰的影响，所以他对着信仰他愿意，因为他要跟随他的婆婆，他要离开他自己的信仰，他接受这个纳俄米的信仰。那么第三，那终身的尾声，那十七节这里说你在哪里时我也在那里时，这是一种承诺，是一生的承诺。那第四，盟约的尾声，那这句话就很感动人了，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没有人不读他的誓言不感动那种的尾声。那弟兄姐妹，路德可能不完全明白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怎么样，但是很重要，很我们可以看得出他出于他对这个纳俄米的那个爱跟那种的忠诚。那他的忠诚体现的这个希伯来的一种概念，就是恩慈的忠诚之爱。那这样的爱呢，就给我们看见说是神对他百姓的态度，反映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的爱。那弟兄姐妹，当路德选择忠于他的婆婆而不选择自我保护的时候呢，那他其实是放弃了对自己最有利的一个决定。最后我们看见什么？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他成为神喝用的器皿。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人性是这样子，人性往往都是一种自我保护，一个很自然的反应。我们会听别人说你要照顾好你自己啦，你要先考虑你自己啦，不要这么傻给别人利用你，这些都是我们常听到的建议。但是圣经所教导的价值观呢，完全颠覆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信仰告诉我们是要舍弃，要付代价的。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想想看，如果路德选择了自我保护，那么他就永远不会成为这个大卫王的曾祖母，他也不会被纪念在这个记在这个耶稣的家谱中，他更不会再经历上帝的赐福。我们发现了上帝往往要在我们走出我们的舒适区啊，就是我们自己的 comfort zone 啊，我们去选择不是自我保护，而是选择去服侍你付代价的时候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啊，你发现神的恩典呢就在你的生命中开始工作。所以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呢，你很难发现神的恩典从他身上流露出来的，反而是那个愿意付出、愿意放下、愿意服侍人、跟从耶稣的，神的恩典就从他身上就流露出去了。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那今天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在为谁付出？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那你是选择忠诚慈爱，还是你选择自我保护、自己的益处？什么都以自我为中心，什么是以自我的选择为首要？只有当我们肯放下，只有当我们肯愿意付出的时候，那神就会使用我们。第三，那前路无望时，那神已经预备救赎之路。让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在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全程就都记了。妇人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在我。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妇莫雅从莫雅地回来的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拿俄米回到这个伯利恒呢，立刻引起轰动，可见他是一个知名人物，大家都认识他，都熟悉他的。看见他，大家就问了：“这是拿俄米呢？”然后你看见这拿俄米怎么回应呢？他的回应是苦涩的，是那种充满痛苦的。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马拉。马拉的意思是苦啊。”记得这个以色列他们过红海走旷野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喝的水是苦的，他叫的地方叫马拉。你看见这个拿俄米，他在控告，他在控告神。他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然后这样话的原意呢，就是一种控告啊，暗示着拿俄米认为说，这时候啊，神好像在审判他。那当然这也是实在的话啊，他里面内心的深处的话来的。那因为这时候他眼里看见的是神对他的一种的管教跟刑罚，他认为是这样。他并没有认识到其实神可能对他有更大的计划。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易的批评这个拿俄米。我们看见拿俄米在生命中经历这样大的失去啊，他向神发问是人之常情啊。换成是你，换成是我，我们都有可能这样子来问上帝啊。圣经中充满了有信心的人在苦难中向神发问的例子。我们都知道约伯本来是一个金钱的人，家庭美满，有孩子有产业，一夜之间一切失去了，连健康也失去了。在这困苦当中的时候呢，他的朋友却认为说，因为他犯罪，这朋友是不好，讲一些风凉话，帮不了他。但是约伯怎么面对呢？约伯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你发现说，圣经中讲的真的是人话， okay? 不是讲一些好听的话，也就告诉我们圣经真实人经历苦难的时候所发出来的那个原意。特别在诗篇里面，我们看见大卫也是如此。大卫的那个哀歌，那种在经历那种的苦难里面，他能够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这样的祷告。那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是很奇妙的，为什么呢？他能够容纳我们的疑问，我们内心的痛苦。那我们发现圣经其实教导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假装。在神的面前，其实你有什么好装的？他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所面对的，我们的艰难，我们的困苦。所以诗篇告诉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忧伤倾倒在他面前了。诗篇62:8这里说：“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发现有时候我觉得了，有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好像很客气这样啊，就是不好意思跟上帝啊表达我们真实的情况。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不一样。圣经给我们看见真实的人经历真实的苦难，但是真实人是平凡的人，我们不要以为他们是那种先知先贤那种大有信心，不是，是平凡的人。但是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就是真实的我们。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那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我常说的， Paul yourself before the Lord 啊，那个 Paul 亲自啊。OK， 那我们要知道说，即使说是拿俄米，他质疑神是导致他苦难的那一位，但是神仍然显出他丰盛的恩典来对待他。那俄米怎么说呢？他说：“当我空空回来的时候啊 ，OK， 那路德就站在他的身边。”你看这图画，你看见没有？路德在旁边，那俄米怎么说自己呢？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啊，满满出去意思是什么？他有丈夫，有孩子啊，可能还有一些储蓄哦，能够去到摩亚地，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但是问我们自己啊，问一下，就真的空空吗？那路德就站在旁边嘛，对不对？他带回了路德。他带回一个很好的媳妇，一个愿意离开他的家乡，离开他的信仰，甚至他不顾虑他自身的安全，愿意跟随他一个年轻的夫妇，一个年轻的媳妇。那这是何等的一种的讽刺来的。Okay， 我们看见纳米眼中只有什么？只看见哦，我失去的，哦，我说没有的，但是却看不到上帝给他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想我们自己，我们也不是这样吗？我们常常眼中只看到的是什么？是失去的东西，啊，我们只记得，哎呀，我没有了这个，我失业了哈，还是我失去了什么东西？就是总是埋怨失去了健康，失去我们很多很多的那一种的不满，对自己所失去，但是呢，我们却看不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但看不见恩典，我们就不会数算恩典，啊，所以让我们。不要只会数算缺乏的人，而是做一个懂得记得数算神所赐的各样的丰富。OK， 让我们眼睛不要只专注失去的，然后我们看不见，其实神给我们很多很多在我们身边所拥有的。你有亲人，你有弟兄姐妹，你有教会陪伴着你走过。当然教会不是完美，但是总有关心你的人，总有爱你的人，然后一起走过人生的低谷，这是你所拥有的。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说在一章的最后一节呢，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了。这时候当然记载这个时间的标记以外，就这时候是收割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另外恩典的一个线索来的，告诉我们说，其实大麦收割是一年中第一个收获，标志着丰收周期的开始，就是粮食充足的季节。对于纳俄米跟这个路德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了，因为这时候呢就有食物可得。哦，原来当时候啊，这些寡妇他们合法的可以在田里面这个食穗的哈。还有呢，这个他们有工作的机会啊，就是收割的农民呢，很可能需要帮手，所以你可以有些工作。那么也有相遇的可能，就是人们在这个田间呢，他工作呢，他有增加了这个社交的机会。那神不仅安排他们回去，还安排最适合的时机回去。啊，就传道书所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啊，所以。你在苦患当中的不要灰心，无论怎么的困苦不要绝望，我们的神有恩典。那说实在的，这个纳俄米心里的苦毒是可以理解的，当他说我从满满到空空的时候，他其实他在当时候啊，他真的不知道说神正要翻转他的命运，从空空到满满。那我以后的整个路德记的发展，我们看见这个自称马拉呢的纳俄米呢，会重新哦，最终呢会重新成为纳俄米。那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OK， 需要纳俄米走过这个阴暗的山谷，才能看到光明。这告诉我们一个所谓人生必经的：当我们在困苦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时间走过我们的困苦。我们的困苦不是不见了没有，而是在走过这个人生低谷的时候， 你看见上帝的陪伴，你看见上帝隐藏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经历一无所有，你才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那当时候呢，这个纳米他没有办法体会，他当时真的看不到其实神有了伟大的救赎计划。而事实上通过路德生命的忠诚呢，神满足了纳米眼前的需要。通过巧遇这个波阿斯，就是我们第二章会谈到的，就是神提供了他长期的保障。通过这俄贝德将要出生的孙儿，那神恢复啊，让因为他有后嗣了，他有后裔了，他重新有那个喜乐。通过这个路德的后代就有大卫王，神要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进入黄金的时代。最后通过大卫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就他救赎了全人类的救主。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神不只是关心说纳米现在的需要，只是这个需要，他的恩典其实发现他跨越几代人直到永远。问大家，纳米那时候知道吗？他不知道，他甚至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走过这些。那同样的，像纳米他平凡的人，我们也是平凡的人，我们的遭遇可能没有像他这么起伏高低，我们的遭遇可能只是很平凡很平淡的日子里面度过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你就会知道说，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但是你不需要在痛苦里面自哀自怜，而是抓住神恩典的背后，会有更大的祝福。那这是很不容易的，特别自己在受苦当中。那你可能问一个问题，我现在生活很顺境啊，那为什么要听这边套？弟兄姐妹，那人生会有就是危机，会有突来的大浪，我们不知道它几时临到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好像苦难的道，提示是预备自己，当有一天突然之间你生命中起了很大的风浪的时候，你就不会惊讶，你也不会害怕，因为你知道神怎么带领这个这个纳尔米，他也会带领你，带领平凡人的他们也会带领我们。神成就的超越我们所能够想所求的。那这里说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神的恩典总比我们想象更宽阔更深远。那路德记不只是一个感人的一个古老的故事，其实它指向一个更伟大的真理，就是神在基督里的恩典。我们看见这个路德他怎么样的愿意啊，怎么样的忠诚，离开自己家乡，然后跟随他的家婆，到他的家乡去。他不顾自身的安全，他就是进到另一个他不熟悉的环境里面。然后同样的，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愿意承担，他愿意就是放下他自己，能够进入这个世界。那你看见说这样的一种的牺牲，就指出一个更伟大的真理，就是神在基督里的一个恩典。那神的儿子本来是全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拥有者，他却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变成一无所有，为的是使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那神在我们身上肯定有他美好的旨意的，也就是说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可能你没有办法理解，你也没办法明白，你没有办法解释，你告诉人的时候，人家不能够跟你共情。那不管如何 okay, 你要相信神引导这个纳尔米跟路德，会引导你跟我。最后我们思想三个恩典的真理。第一，那神的恩典在人的失败中仍然运行。以利米勒的决定有可能会有错误，从人的角度来看， 纳阿米我们看见他对神有怨言，但是神的恩典仍然在他们生命中工作，这就给我们盼望。你的软弱跟失败不会使神的恩典终止，就像保罗所说，我恩典够你用，然后因为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第二，那神的恩典呢，常常通过人的忠诚显明。那路德的忠诚反映了神对我们的忠诚啊。当我们在做人生抉择的时候，我们不选择保护自己，我们选择爱，我们选择忠诚，我们选择牺牲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成为神恩典的管道。那我们问我们自己，你愿意像路德一样忠诚到底吗？即使说你看不到结果。第三，那神的恩典远超过我们所能看见的，那我们以为一无所有，但是神已经为他预备了超乎想象的祝福。所以当你觉得你两手空空的时候，请记住神已经为你预备了远超过你所能看见的恩典。不管你今天面临怎么样的困境，也都要记住，其实我们的神已经给我们显明他永不改变的爱，他的信实不改变。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灿烂，没有应许我们没有苦难，但是他应许苦难中陪伴我们一起走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能够从你话语里面得到安慰跟鼓励。主，我们的人生旅途里面有许多的不明白不了解，但主，我们投靠你的时候，我们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掌管一切。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当中正在受苦的弟兄姐妹，正在面对苦难或者面对挣扎各样的挑战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他们，陪伴他们，能够在人生低谷的时候看见主你施恩的手仍然眷顾他们。祷告祈求奉主圣名求，阿们。